上帝啊，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圣经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慈爱，你赐下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你赐我们平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也赐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这降临节的当中，我们不但纪念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更加引颈盼望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我们实在是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聚会我们都交托给你，愿你赐我们平安，愿你的话激励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喂养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光，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好，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呢，那是主题是平安啊。不过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爱。那么因为呢，有一些教会不同他们的这个降临节的四个主题呢，有时候那个次序就不同哈。那么呢，我呢就还那时没有去了解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哈。所以那如果
平安嘛
啊，对对，好的，感谢上帝。那么呢，这个经文呢，刚才我们读过了，对不对？好，那就不读了哈。好，那英国呢有一个的王子了哈，他的不是这个英女王的儿子哈，他是讲道王子，那么呢叫做斯布珍牧师啊。那么斯布珍牧师呢，他有一次呢，当他和他的朋友在这个乡下散步的时候呢，那斯布珍牧师他就发现到，那有一户的人家呢，在他们的那个谷仓的屋顶的上面呢，他们设置了一个的风标，那么上面呢就写着“上帝是爱”的这个字样。当然呢，他不是写中国字，他是写 “God is love”， 是吧？那斯布珍牧师呢就对他的朋友说，他说将这样一句那么好的话放在这个会转动的风标上呢，他说我觉得似乎不太妥当。为什么呢？理由是因为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而这个风标却是一致的在改变，一致的在转动的。哪里知道他的朋友呢却是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见解。那他的朋友呢就告诉他，他说他认为呢，斯布珍，你误解了人家的意思了。他说这户人家这么做呢，刚好就是要带出一个的真理，就是说不管风怎么吹，上帝的爱始终是不变的。所以呢，我十分的欣赏这个人的创意呀、啊。那弟兄姐妹，没错，上帝的爱不同于人的爱，人的爱呢，经常会受到这个的情绪，会受到这个的环境而影响而改变，但是上帝的爱却是永不改变的。阿们。感谢赞美主。甚至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呢，上帝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就算我们仍然在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他却仍然的爱着我们。所以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约翰说，不是我们爱上帝， 乃是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比较惯用上帝先爱我们啊，因为呢如果用神的话呢会有产生一些的误解哈，的一些刚来的人呢他会误以为神仙爱我们哈，就变成那个神仙呢神仙爱我们啊，所以呢上帝先爱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产生误会哈。啊，尽管呢我们人有许多缺点，那尽管我们人的属灵生命偶尔我们会陷入低潮，但是呢上帝的爱却是完全的不变的，对我们永远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项的真理，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情。这个世界是一直不停的在变动的，然而上帝那永恒的爱绝不会因为我们人的回应而改变。不管风怎么吹，上帝的爱却是永不改变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有哪几方面的特点。那第一呢，就是上帝的爱是一个事实，他的爱是事实的爱。所以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说，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做见证。凡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呢是有一种很深入而且很亲密的关系的。圣灵的内住呢就使到我们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阿们，感谢主。所以上帝他必爱我们，我们上帝他必永不离开我们。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孩子不听话你就永远离开他呢？不会，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的里面。不过问题是，圣经说上帝爱我们，你怎么知道呢？圣经说我们信主就有圣灵的内住，你怎么知道呢？有谁知道圣灵内住在他里面的举手？不错，蛮多的哈。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你不知道的？因为耶稣说风怎么吹啊，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你不懂的啊。但是你可以知道圣灵是在你的里面的啊。你会发现到以前你讲粗话哈啊，或者是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你啊在背后讲人家的闲话呢，你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啊，你啊毫无感觉的，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罪人做罪事是很自然的啊。但
但是你有了圣灵以后啊，这个是圣洁的灵啊，所以一切污秽的都他都不能够容纳的。所以当你信主以后，如果你讲粗话，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或不好的事，或者是讲人闲话的时候，你开始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太对这样，哦，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知道的。那弟兄姐妹，圣经说上帝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呢？那因为呢，我们曾经主观的经验过，上帝的爱是可以有主观的经历的，你是可以去经验的。上帝所赐的灵使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当我们读经，甚至是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作息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那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我信主已经26年了，不是很长啊，其实是很短而已啊。所以1992年呢，我就开始去福音戒毒所戒毒，然后就在那里信主。我是从一个在街上，这个新加坡一个沦落街头的一个吸毒者，向人家讨钱的一个吸毒者，而且只是小学六年级背景的一个吸毒者，如今呢却成为一个北美的牧师，还住在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告诉你，在这当中我所经历到上帝的爱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如果你要我一一向你诉说，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爱是可以有主观经历的，因为上帝的爱是一个事实，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虚妄捏造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爱，你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他帮助你去经历到他的爱。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的爱是一个事实，他不会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就被否定了，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有着不能被否定的客观事实的。所以好像我们看连续剧常常都有这样的情节的，是吧？就是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就被一个有钱人捡去了，领养了啊，后来长大了，忽然间她的亲生父亲跑出来，但是呢这个亲生父亲呢却是很潦倒很穷的，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就不愿意认这个父亲，对不对？所以这个父亲就说，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我是你的父亲，这是一个事实，是不容改变的，你不承认也好，我是你的父亲就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加拿大大麻已经合法化了，有人说不再是毒品了，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大麻在全世界，有的人说187个国家，有人说247个国家啊，不管多少，总之在全世界只有你两个国家给他大麻合法化而已，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就连联合国也将这个大麻是被列为受管制的药品的其中之一。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在客观的事实当中，它是毒品是不容被否定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爱不会因为你没有经历就被否定了，因为它是一个事实，不但是一个我们能够有主观经历的事实，而且呢，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爱只有主观的经历呢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会变成我感受得到就有爱，如果我感受不到呢，就没有爱。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救恩上呢，我们要很小心呢，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觉得我应该是得救的这样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哪一天你不觉得你就不得救了所以我们的得救了，我们不是说我感觉到我应该得救，或我觉得我应该是得救，不是的，是我知道我是得救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如果只停留在主观的经历上呢，那这个爱是很不安全的。比如说我很疼爱我的女儿的，那这方面呢，的确呢，我觉得我是需要悔改的但这也不是完全是我的错了我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的爸爸都会犯的错而已但这个跟成龙所讲的是不一样的那而我的儿子呢，他就常常觉得我不疼他，我只疼妹妹，我很偏心只疼妹妹而已，所以呢他常常吃醋。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在这个爱的经历上呢，我没有给他像妹妹那么多，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不爱他。那然而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啊，我怎么可能不爱他呢？要传宗接代的嘛，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呢，只不过是我爱他的方式和他对这个爱的要求的标准有所差距而已。就好像你的孩子每天都要吵着吃冰淇淋他的要求的标准，但你对他爱的方式却不是每天要给他冰淇淋嘛。那可见呢，只有主观的经历呢是很危险的。爱如果没有客观的事实，而只凭主观的经历，这种爱是很不安全的。感谢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有着客观的事实的。所以呢，第十四、十五节就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做见证。凡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圣经说，上帝怎么样证明他爱我们呢？圣父差遣圣子来做世人的救主，这就显明上帝的爱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子耶稣从至高的天上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自卑的时候他肯定我们，在我们寂寞的时候他给我们温暖，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他陪伴我们。基督徒也会痛苦的，所以有一些人就基督徒没有痛苦的，每天喜乐平安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给你一个小插曲哈。其实有很多人误会了，以为我们全是蒙福的一群啊，所以不会有痛苦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非信徒都是一样的。 也会有灾祸，也会有灾难，也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些的灾难灾祸不幸的事情全部都给不信主的人，那你就免疫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这个上帝是不公义的，这个上帝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样的上帝才是公平的嘛。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不要以为每天哇他信主为什么会有车祸，哇他信主为什么有灾难，不是的啊。但是呢，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呢有一些的不同，我们虽然都会遇到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圣灵陪伴我们，圣灵安慰我们。你虽然会哭，但是你会越哭越得到安慰，不信主就越哭越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呢，他释放了我们。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上，他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向我们不好意思，我又讲广东话又讲国语哦。圣经向我们启示呢，他本是无罪的，但是他却代替我们成为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不只是主观的，在我们不只是主观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神的爱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历史上，在你我存在的这个时间，在你我存在的这个空间的里面，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事实就证明上帝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上帝也爱你，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客观的事实是我们主观经历的基础，也就是先有神爱我们的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呢才有我们主观经历他的爱的这个成就。神的爱是一个事实，不是猜想的，也不是假设的。所以无论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个事实，是不能被否定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相信上帝爱我们。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无论你的现况如何，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甘甜。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记住，上帝的爱是可以经历的。那第二，上帝的爱除了是真事实的爱，上帝的爱呢也是自由的爱。那么我们看这个上帝的爱呢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所以在第十七、十八节这里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呢便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呢就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弟兄姐妹，十七节告诉我们，相爱呢，可以使到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当我们住在上帝的里面，我们与上帝有着紧密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爱，使我们得到充分的自由，使我们不受到任何的限制。上帝的爱让我们与他之间没有阻隔，也让我们呢与人之间没有疏离，没有破坏，没有冷漠，没有捆绑，没有网罗和刑罚。如果有一天你很怕见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很怕见到平时你很愿意去亲近的人的时候，那各位你要小心，因为你可能已经堕入了罪的网罗里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平时很喜欢亲近神，我们很积极的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参加祷告会，平时我们也很喜欢读经祷告，但是最近不知如何，我们开始逃避这种生活了，我们开始害怕来朝见神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已经堕入了罪的网罗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辅导上面，我们有一个字叫做离群。所以当你的孩子开始有这个离群的现象的时候呢，那说明他可能已经吸上毒品了。所以你的先生如果常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上帝呢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神，上帝也是我们的父，因此我们无需惧怕上帝，他是我们的父，虽然他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我们无需惧怕上帝，但是呢我们需要敬畏上帝，我们无需为审判而担忧，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彼此相爱的道理。一个蒙救赎的人，他在上帝的眼前是自由的，是亲密的。只有那些不肯遵行上帝的命令、犯罪又不愿意悔改的人呢，他才无法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不过这句话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倒转过来读的，我们不能说不惧怕就是在爱里面。今天有很多人是不惧怕的，是吧？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YouTube、Facebook 那些人在那植物上面啊，滑板啊，什么跳来跳去的，这是玩命了，对不对？那他不惧怕，不惧怕，我们不可以说不惧怕就是在爱里面，因为不惧怕呢，有可能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出于爱。但是在爱的里面呢，就是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住在他的里面，那这样呢，还有什么灾难，还有什么试探，或者是还有什么魔鬼的控告可以使到我们惧怕呢？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接纳的爱，我们无需害怕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也无需自卑，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完美。上帝的爱是自由的，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接纳和完全的肯定的，是可以叫我们无需惧怕的。 所以当我们听这个华盛顿砍这个樱桃树的这个故事，有没有听过啊？哎，我以前在新加坡，我新加坡没有樱桃树的嘛，是吧？我以前在新加坡听这个故事，我一直摸不着头脑，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够砍一棵树呢，是吧？因为我的观念，树就是很大棵的，怎么砍呢？这来到这边我才看过，真的有一些很瘦很矮的树呢，樱桃树就有果子了。但有很多东西都是你要来去到那个地方你才能够明白的。好像我小时候也是常常老师教导我们嘛，做人不可以太自私啊，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呢，让我们知道你这样做是自私的。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样做不是自私的，对不对？我铲我的门前雪已经半条命了，我还管你瓦上霜，是不是？我不是自私，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是不是？那么我在新加坡也常常能去人家的家吃饭，蹭着吃蹭着吃，我新加坡蹭什么热吃啦，你摆在那些半小时都还不会冷啊，对不对？来到这边才知道什么叫做蹭热吃了。所以呢，那我们听这个华盛顿砍这个樱桃树的故事当中了，那我们一般上呢，我们都是称赞这个华盛顿的诚实的，对不对？这个故事就要是称赞他的诚实的嘛，哈。但是在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整个所有的焦点，我们很多人都是放在这个华盛顿的身上的。那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呢更加应该值得称赞的呢，反而是华盛顿的父亲。那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对他的爱与接纳，这个华盛顿他才敢于承认这是我干的好事。那如果没有父亲的爱与接纳，恐怕他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承认他所做的事了。因为父亲对他的爱与接纳，就让他很有安全感，他知道即使爸爸知道他做错事了，他也无需害怕会失去爸爸的爱与接纳。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儿女不敢向你说实话，我劝你不要常常只怪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对他们的爱与接纳是否让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使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承认做错事，也不会失去你的爱与接纳，也让他不必害怕对你说实话。好像我的女儿，我在新加坡买一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 Power Band、哦、尿壶是吧？不是古代皇帝用的那个尿壶，他们叫做那个储电的，对吧？那后来一直看他为什么没有用啊，一直拿妈妈的那个 Power Band 来用、啊、我就问他，他就不讲，一直不讲。那么一提起呢，他就发脾气了，这样。那么呢，他常常是对我发脾气了，我已经惯了哈。那么呢，我就有一天我就告诉他，啊，那我不是要责备你啊，我也不会因此而生气，我只是想知道这个东西跑去哪里了，那我是否可以修理哈、啊，或者是他是否还可以用哈。啊，那么呢啊，如果有需要可能我就再买一个给你，这样哈、啊啊、那他就啊，那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就跟我讲了啊，因为他 掉在地上坏了，他收起来了哈。我说 OK OK 没问题，这样哈，是吧？所以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会考虑到，如果我说实话，我还会不会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爱与接纳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惧怕呢会把人限制，使到我们不能与神与人毫无拦阻的相交。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怕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对他，所以你怕什么，什么就来挟制你，叫你堕入这个网络里面。所以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说，哦，忘记放给你看了，就是惧怕，他就是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无需惧怕上帝，因为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写明了，上帝他爱我们，而且是无条件的爱我们。这个爱就是要把惧怕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去，让我们的内心被他那温暖的爱，被他那释放的爱和自由的爱所充满，使我们可以开始自由的去爱人，我们也可以开始自由的去爱上帝，亲近上帝。最后呢，上帝的爱除了是事实的爱，除了是自由的爱以外呢，上帝的爱更是主动的爱。十九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弟兄的也当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我希望大家再注意一下这个二十节还有这个二十一节。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今天好好思想一下，在这里有哪一位是你很恨他的，很讨厌他的呢？是你不愿意饶恕他的呢？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然后呢，二十一节说，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所以你就要思想一下，有哪一位是无法让你去爱他的，那你要好好去思想。那不是只是弟兄啊，姐妹也是啦。有人说圣经只是偏袒弟兄而已啊，贬低我们姐妹啊，就是歧视姐妹啊，也只是弟兄而已啊。不是的，弟兄姐妹，圣经只是放弟兄呢，不是贬低女性，而是抬高女性，懂吗？我们是都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呢，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儿子女儿呢是没有权分产业的，产业只分给儿子而已。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有基业有产业的，如果你是以女儿的身份呢，你就没不能够了。所以圣经说弟兄呢是包括了姐妹，因为姐妹将来也能够得到产业的。阿们。 所以圣经说弟兄，你就不要以为这是弟兄的事不关我的事了。所以他说弟兄是包括了姐妹的，是把你抬高了，不是把你贬低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上帝的爱呢是主动的爱，所以十九节他说是上帝先爱我们，是上帝他主动的先爱我们。那这里告诉我们，爱就是你不必等到别人爱你的时候呢，就已经有爱出去了。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先爱我们了。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在我们世人还不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等到人家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去考虑是否要去爱他。但是上帝的爱是先爱，是主动的爱。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等到别人先爱我们，然后我们才去爱别人，这是有条件的爱。但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生命的人，上帝就是爱，领受了上帝的生命就是领受了爱的生命。爱是生命的流露，借着我们所做的事，借着我们所讲的话，借着我们与人的互动关系，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好，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做的当中要有爱，要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如果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爱，那么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也是徒然的，也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而已。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因为上帝他先爱我们，我们能够流露，能够有爱的流露，是因为上帝的爱先临到我们，我们先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他给我们的爱，然后呢我们才有能力去付出爱。因此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好像我这大家知道是吸毒者吧，吸毒者你知道他不是专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啊，吸毒者是专做损人也不利己的事，知道吗？啊，是自私的，很自私的啊，而且是不但自私，也对害人也害己的。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我能够去付出爱，去服侍人，是吧？那么开办一个没有收费的一个戒毒中心，让这些人能够住，那么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没有收费，我们去帮人家剪草，帮人家搬东西丢东西，帮人家这个做清洁，也没有收费的。为什么能够这样付出爱呢？不是我这个人是很有爱心的人呢、啊，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但是因为先从神那里领受上帝的爱，所以我才有能力去付出爱。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那有人说你这样啊，你这些啊不收费啊，连搬家帮人家丢搬东西啊剪草也不收费，那你会被人家利用呢 啊会被人家滥用了，是吧？但我们不怕的，对吧？如果上帝考虑啊，我差耶稣下去被钉死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利用他、耶稣死了，如果耶稣死了这些人都不信，那不是岂不是浪费了吗？啊，岂不是啊枉然了吗？是吧？那上帝就不会差遣耶稣来了，是不是啊？那很多人做事情就是考虑啊，教会有爱宴呢、啊，就是 等下那些人白吃白喝的咧，吃了就走了咧，啊啊，会被他们利用了，是吧？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考虑，最后什么都不做了，因为怕被人利用。当初如果这些西方宣教士都怕被我们中国人利用的话，今天就没有那么多中国基督徒了。听说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了。如果他们当初不是来办医院、办学校，在教堂派奶粉、派米粉，他们不是这样愿意给人家利用，今天东南亚就没有那么多华人教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分享爱，不怕被人利用。阿门。感谢赞美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哪里了？
上帝先爱我。
跑去哪里了？
这些
了。OK， 对对，讲完了这边哈。那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每一个人，我们也不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以此来要求别人。我能，为什么你不能？也不能够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帝的爱都有不同的经历的。那些生命中缺乏爱的人，他们是还没有领受到主的爱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彼此代求，彼此勉励，以致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经历到上帝的爱，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更多爱的流露。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上帝的爱是借着去爱人而表达出来的。所以20节到21节让我们看到神借着使徒约翰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爱上帝呢，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命令。所以无论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是借着对他们的爱来表达出我们对上帝的爱，而且我们是首先领受上帝的爱的人。因此呢，我们就是更应该的要去先爱他们，主动的向他们表达爱，先爱他们，让他们也经历到上帝那主动的爱。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你的家人，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你的朋友，又或者是弟兄姐妹，那有可能呢，是因为某一些的伤害所造成的。那这样呢，你就要求上帝先来医治你的伤害，用他的爱来医治你的伤害。那你也要学习在主的爱和饶恕的当中去饶恕他们，求主帮助你能够饶恕，也求主将主动的爱放在你的里面，使你能够依靠上帝的爱来爱你的家人，来爱你的朋友，来爱你的弟兄姐妹们。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从上帝而来的爱，让我们这一个的团体成为一个爱的团体。阿们，
阿们，
感谢主。让我们所有的人，让所有来到这个教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地方充满爱，这个地方充满温暖。我在他们的当中，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一种从上帝而来的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是用高言大志，也不是用武力来吸引我们，来使我们愿意臣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坦白说， 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来侍奉他，甚至服侍，甚至是为他牺牲，为他舍命，那都是因为他的爱，是他的爱感动我们，是他的爱软化了我们，是他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一间教会如果有从上帝的爱，如果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在当中的话，他必定能够吸引很多的人都愿意留下，他必定能够吸引很多的人都愿意加入侍奉，很多的人都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奉献他们的金钱，奉献他们的才干，来参与发展教会的事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若有从上帝而来的爱，这必定是一间蒙上帝赐福的教会。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永生爱我们的天父上帝。